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欣呢会一同的跟你一块的来学习，而且呢我们会一同来认识关于末世论的种种哈，包括了他的圣经的根据呢，包括了关于末世论的各种不同的派别他们的看法，他们的一些观点。盼望呢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和我对于末世论这个课题呢有更深的了解。除了是理论上的一些的认识以外呢，月欣最盼望的呢就是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你呢对于末世有更深的了解，以至于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活出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更新的一个体会。这就是月欣呢衷心所盼望的。那么月欣呢也为收音机旁边的你来祷告，盼望呢你的学习满有神的帮助，有神的恩典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什么课题呢？那上一次呢在第六课的时候我们谈过时代派的末世论怎么样开始在华人教会当中普及起来，进一步成为一种主流的神学思想。其实呢，时代派的末世论在70年代以后就开始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淡出了，不过呢，时代派呢却仍然在内地教会当中广为流传，仍然占着一个正统的地位。那么来到这一刻呢，月欣呢就想跟你集中的讨论内地教会在时代论的影响底下对于末世论的看法和争论的。那月欣呢首先跟你讲一讲一般的看法哈，也就是我们内地教会对于末世论的一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内地的教会呢一般都接纳时代派的末世论的基本的观点，包括什么内容呢？包括了基督再来把中心的信徒提走，接着呢是几年的大灾难，还有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之后呢是千禧年，也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的一千年，然后呢接着有大背叛，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你有没有留意啊？刚才月欣所讲的那个次序呢正是时代派的末世论的观点呢。那到底呢一般在内地教会当中对于末世论有一些观点方面的争辩有哪几方面呢？那月欣呢首先讲第一方面，那就是关于末世预言的一些争论。其实呢在近半个世纪的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啊，在内忧外患底下成长，所以呢对于末世的理解和那份的感受都是非常的迫切的。有一位的学者呢他就指出啊，这种的迫切感就是让内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于宣教产生了负担。但是呢如果这一份的迫切感走偏了的话呢，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就是产生各种的末世的预言。比如说呢很多不同的人呢都在讲主什么时候就会再来了，所以呢要变卖我们的家产，然后呢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山头去等候主再来等等。那月欣呢并不是说呢末世预言有不对的地方，其实啊圣经当中呢也多次的提到过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件啊，这些的末世预言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但是呢如果这种的观念呢走偏了的话呢，或者是走到极端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不是很合乎圣经的教训的末世预言。这一种的末世预言呢就是我们要提防的了。 那末世预言的流行其实也跟时代派的末世论有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刚才呢提到过，时代派的末世论在内地教会当中呢仍然稳占着主流的地位。那当然所指的呢并不是整套严谨的时代论的神学，而只是时代论的末世论观点哈。上一次呢就跟你提到过，有一位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学者呢，他提出时代派的末世论是很消极的，很悲观的，所以呢就能够切合当时在战火底下仍然生存的一些人们的需要。那这些在战火下幸存的人呢，他们对于现世感到悲观，感到失望，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时代派的末世论的思想。那时代派的末世论思想呢，就是等待世界末日来临呢，耶稣再来了，信徒被提等等。虽然呢我们的内地呢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呢变化很大，但是呢因为内地的教会，特别是农村的教会，在山区的一些教会跟海外的接触面不是很多，所以呢时代派的末世论呢，特别是末世预言呢，仍然是到处的流传的。那相对来说呢，海外的教会呢，其实呢那种的神学思想呢已经有很多的变化啊，并不是说时代论的末世论呢已经被淘汰了，而是呢时代论再不是唯一的一种观点，再不是主流的那种的观点。不过呢我们看看内地教会呢仍然啊情况没有多大的改变哈。末世的预言呢在内地教会一直都很受欢迎，这个呢就是跟时代派一直占着主流地位有关的。大多数的异端其实都倡导这些的末世预言，比如说呢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异端，贝利王、灵灵教、门徒会等等，这一些的异端呢最强调一些假的或者是偏差了的末世预言。而且呢他们这样的做法，比如说呢请自己的信徒变卖所有的家产，然后呢到一个地方去等候主再来，这些的事情呢其实都为教会而且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的。那刚才呢月星跟你讲了一些关于末世预言的一些的争辩，其实呢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呢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的。那我们的华人教会包括了内地教会比较着重主再来之前所应验的预兆，以至于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信徒呢都很希望能够透过时局的变化来对应一下末世的预兆，来看一下诶到底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些末世预言是不是已经在应验了呢，还是还没有应验呢。那么当然这样的关心哈，这种的关注点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这种对号入座式的配对的话呢，反而我们就会忽略了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真理的教导，变成本末倒置了。那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思想过末世论对你个人的意义呢？那刚才呢月星在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跟你提过我自己的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我们透过认识末世论，我们了解现在我们应当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今生，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相信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一个视角。其实啊末世论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关心末日的预言是不是兑现呢，兑现了多少呢，不是这样的。末世论呢更不是一种对号入座的游戏，末世论其实是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末世这个事实，作为基督徒的要怎么样过自己的人生。那当我们看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写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他提醒信徒末日快要临到了。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的3:9-10所说的。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从彼得对于信徒的那份的提醒当中，我们看到呢，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不是坐在那儿来猜测末日的预兆是不是一一的应验呢？不是的，彼得提醒我们，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从彼得的这个提醒当中，我们看到末日既然是必来的事，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就应当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切切的仰望主再来。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也劝勉我们，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真的，末后我们会怎么样呢？还没有显明，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他的。所以凡是像基督存这个指望的人，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洁净自己。这是末世论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大的意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我们提过呢，在内地教会对于末世论有一些的争辩。那么第一方面呢，最意见纷纭的呢，就是关于末世预言的争辩。不过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以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些的末世预言，就是呢，要警醒谨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呢，我们切切的来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二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争辩呢，就是关于释经的原则方法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字面解经的这一个争辩哈。那以前呢，月欣也跟你提到过了，时代派的解经原则呢，就是尽可能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圣经。时代派的优点呢，就是高举圣经的权威，认定圣经的背后有一位神圣的作者，那就是神自己，那是圣灵哈。不过呢，字面解经本身其实有一些的限制，也会带来对于圣经的误解的。在过去的几课呢，月欣也稍微跟你提过关于字面解经的问题。那有一位的学者呢，他就分析字面解经的特点呢有几种的，那我们要留意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字面的意思，到底字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解经的人呢，很容易就会以自己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出发，来按照字眼所产生的第一个印象作为字面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哈，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信徒，那他们从自己的已经有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根基来出发，来理解属于他自己的字面的意思。那这么一来呢，解经呢就不一定是对的，甚至呢很可能会误解了经文的原意。那月欣呢知道呢，要明白一段的经文，其实呢并不是第一眼的印象直接的去解释它的意思这么简单的。当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要明白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了解经文对于当时的读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 这就牵涉到呢当时的读者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再要看一下上文下理，我们要问当时的读者他们的理解会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呢？那另外呢，按照字面意思解经的一个解经原则呢，其实是时代派的人提出的。那月信就认为啊，神既然选择了用人的文字语言来承载他的启示，那么我们用理解文字的方法去理解圣经是合理的。所以呢，时代派呢其实有他们的道理，有他们的一个原因。不过呢，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其实文字啊有不同的修辞的手法，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圣经当中同样的有不同的文体和表达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全部都无一例外的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呢？那月信对于这样的解经的原则呢绝对有保留。月信所担心的呢，就是原来是避免错解圣经的方法，反而呢成为了让人错解了圣经的方法了。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你，或者是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非常的坚持字面解经的一些原则呢？那月信呢要再一次的重申哈，并不是反对这一种的字面解经的方法，不过呢我们却不能够不加分辨的，每一种的文体，每一种的文学的性质，我们都一样的用字面解经的方法来解经，因为这样呢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误解和问题的。特别呢是现在呢我们来学习末世论的课程哈，在圣经当中呢关于末世的一些教导呢，很多呢都是以启示文学来写成的。那启示文学呢，我们要理解这一种很特别的文体，我们就要用特别的方法，就不能够单单以字面解经来理解，要不然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呢影响了我们对于末世的真理的理解的。好，刚才呢月信跟你分享过了有两方面的争辩，就是今天我们在内地教会当中呢常见的关于末世论的争辩。第一个呢就是末世的预言，第二个呢就是字面解经。那现在呢月信跟你分享第三方面的争辩哈，那就是对于社会关怀，对于文化改造的看法。那如果呢我们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主再来的日子呢肯定是在这世代的。以前提过时代派的末世论是悲观的，是消极的，那么在这幕后的日子，社会肯定是越来越败坏的了，文化肯定是越来越腐化的了。有一位的学者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哈，他说呢社会就像是一艘正在沉没当中的大船，那船员哪里需要考虑要不要修理这船呢，或者是还要考虑参加船上的文化活动呢？那当然不会再想这些事情了，最要紧的呢就是多救几个人进入救生艇当中。所以呢时代派呢主张除了布道以外，信徒再也不用参与社会关怀还有文化的改造的。不晓得呢你是不是同意时代派的这个观点哈？其实呢这一点呢也很值得我们来反思一下的。那持着悲观消极的时代派的末世论呢，其实呢会让教会重视传福音和宣教，其实这是一个好处哈，因为呢这是还福音的债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不过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末日的意识会不会强烈到一个程度，让教会的眼光不肯再放远一点呢？事工的计划不肯再周详一点呢？如果教会太短视的话呢，每一件事情都凑合着干吧，这样呢其实会严重的妨碍了事工的推动和发展的。那说起呢这一种末世的观念呢，或者是拒绝社会关怀拒绝文化改造的这种末世论的观念呢， 啊，月薪不晓得呢，你是不是同意哈？不过呢，其实在月薪的身边呢，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存着这样的观念。那么前一阵子呢，月薪跟一位的姊妹呢来聊天哈，这位的姊妹呢啊，她的丈夫呢其实在啊做一个专业，不过呢最近呢干得不是很愉快哈，所以呢就正在盘算着要不要去改行呢，要不要做另外一些的工作呢。那么这个姊妹的丈夫呢其实也想过呢去改向另外一种的专业，不过呢改这个新的专业的话呢就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来读书啊，来进修啊。这位姊妹说呢可能要花上7年的时间来读这方面的专业的课程。那么这对的夫妇呢就一同的商量啊，最后呢他们就觉得哇，花上7年的时间来啊念书哈、啊、还不是马上投入参与这个行业，而是要花时间来装备，到底是不是值得呢？除了要考虑时间方面，考虑金钱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呢，他们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呢现在呢已经是末世了，刚好啊他们在啊读启示录哈，现在已经很接近末世了，那么如果我们花上这么多的时间来读一个学位或者是来装备自己，到底是不是值得呢？可能呢还不完成这个课程呢，主耶稣就再一次的回来了。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决定呢是非常的迟疑哈，因为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观点。那月薪呢也认识另外一对的夫妇哈，他们呢是很热心侍奉的一对的弟兄姊妹啊。不过呢当教会的长者去问他们啊，你们什么时候呢有计划要生小孩呢，这一对的夫妇呢就觉得哎，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我们还生小孩干嘛呢，还是把握时间来服侍吧。那月薪呢不晓得你的观点是怎么样，你是同意他们的想法或者呢你有另外一些的看法。那么对于月薪来说呢其实我并不是很同意他们的看法的。我觉得呢主快来的这种的意识我们是需要有的，主快来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要谨守度日。那我们不知道主会在哪一个时刻再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尽忠，尽我们的本分，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侍奉做得最好的。那杨牧谷牧师呢提醒我们他说呢预备好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意思，不等于叫我们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除了诗班所穿的白袍什么衣服都不敢穿，除了属灵的事情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不是的，预备好等候主的意思就是在今天，不是等明天，今天就要正视自己跟神的关系，今天就准备好神要求于我们的，做好今天我们需要做的，然后呢我们仍然要过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有一个人曾经问奥古斯丁，他问如果耶稣基督明天就回来，你今天会做什么呢？奥古斯丁就回答说，我今天仍然栽种我的树，割我的草。其实啊，奥古斯丁的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呢这一些不同的版本呢当中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不会改变他现在所做的事。如果现在所做的事是主的旨意，为什么要改变呢？那月薪自己呢个人就比较同意这样的看法。曾经呢看过一段的文章哈，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呢，他也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他所服侍的这个教会这个机构呢有很多很长的10年的计划，甚至呢是几十年的一些的大计。他发现呢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对于啊他们的方针哈、啊、他们的方向呢有很多的疑问，觉得耶稣基督快要再回来了，那么还计划这么长久年日的一些的大计哈、啊、一些大的计划有什么用呢？可能耶稣基督随时就回来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计划。 但是呢，这一位的神学院的老师呢，他就觉得其实没关系哈，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警醒度日，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遵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如果今天神希望教会做一个十年的计划，广传福音，那么教会呢就尽忠的去做了。如果今天神要呼召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是姊妹进入神学院里面念书啊，一念呢可能就是三年四年的日子，可能呢耶稣基督随时会回来，或者呢在这个弟兄姊妹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回来了。但是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仍然会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仍然会对这个正在念神学的弟兄姊妹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的，这是我们的本分。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晓得，但是只要我们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就已经足够了。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信就跟你思想过哈，时代派的末世论哈，对于社会关怀的一些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啊，时代派的末世论是悲观的，是消极的。如果你也是一位的时代论者哈，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呢？你是不是也觉得，哎，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不用参与社会关怀和文化的建设呢？那月信呢，很希望你能够明白哈，每一个理论呢都有它的立场，但是呢也有它的限制。如果你是一位的时代论者，盼望呢你也能够从圣经当中找出一些平衡的观点哈。比如说呢，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呢就提到社会关怀也是基督徒的责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要爱人如己。另外呢，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啊，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发现原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之后呢，神也给人有一个文化使命，所以呢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呢也是有责任的。那月信很盼望呢，在等候主再来的同时，我们也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尽上自己的本分的。在这个时候呢，也请邀请你跟我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当中来学习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真理。主，今天我们明白了在内地教会当中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的争辩，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神你的真理。主啊，月心也求你赐福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真的殷勤学习的每一位的同学，求你加给他们有力量，加给他们有智慧，让他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特别是在末世方面的你所启示的真理。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一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月信也再一次的提醒你，如果呢你手边还没有拿到这个末世论的讲义呢，欢迎您来信向月信索取。明天同样的时间，月信跟你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谢谢你，天地过去了，看了一个新的心意。